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关于圣经的正典的问题。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是一个开放的正典？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圣经的正典不是开放的正典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上帝对个别的教会或者个别的人不时有一些启示，但是这些启示都是局部的。但是随着上帝对普世人的特殊启示的完成，那么圣经正典的也就完成了。也就是说，随着新约旧约的正典书目的完成，上帝给普世的特殊的启示也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的书卷不能够一直在增加之中，它到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了新约旧约成书的一些动力，那实际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神学方面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的工作。当上帝暂时停止了他的救赎之功的时候，圣经的书卷的写作也就停止了，它是有很清楚的关系。比如说创世纪谈到了约瑟去世，棺木停在埃及，对吧？那么那个时候约瑟的去世大概是在主前1806年。那摩西领人出埃及什么时候呢？是主前1446年。这个中间有多少年的差异呢？是有360多年的差异。因为耶和华早就告诉过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还要在别人的国家受苦400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也就是说，为什么当约瑟过世以后，上帝没有立即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就是因为还在等待等待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悔改。所以也就是说，在约瑟过世以后，上帝的拯救的工作就停止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经书经卷的写作也就停止了，一直到摩西领人出埃及。所以在创世纪和出埃及之间有将近400年没有人写作圣经，因为救赎的工作暂时停止了。那再说，比如说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写作之间又有将近400年的这个间隔，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与上帝的救赎的工作密不可分的是什么？就是先知的侍奉。因为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传递神话语的人。当然我们谈到的先知，除了那些先知书的作者以外， 其他旧约圣经的书卷的作者，比如说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所罗门，都可以称为先知。所以整个旧约圣经都可以看的是先知的书。那么这个观点正是新约圣经的观点。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是说，神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看，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启示，一个是众先知，一个是耶稣基督。众先知的启示就是旧约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新约圣经。所以一般这个希伯来人都认为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是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主耶稣先后说什么？主耶稣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之前啊，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边去。这句话呢，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就是他在说主耶和华对他说的话。那么后来呢，主耶稣也明确的指出，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个约翰就指示许约翰啊，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你看，马拉基书他在预言以利亚来到。那马拉基书写的是陈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前430年左右。那么从约翰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什么时候呢？大概主后25年到26年这个区间。大家就看看中间又是从马拉基书到施洗约翰开始传道又是400年左右，上帝没有兴起先知。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就和旧约圣经一样，新约圣经的正典也不是一个开放性的正典。我们前面谈到了新约正典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言行和对这些言行的见证和解释。所以新约正典的使徒性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想想，新约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言行，有谁的启示能够比神的儿子圣子来启示我们最清楚的呢？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完毕，圣经之所以还没有结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言行需要一批权威的解释和见证，这就是使徒的书信。那这个一结束，那么新约圣经的书卷也就结束了写作。所以对这一点呢，这个早期的教父，所谓的教父就是后使徒时代啊，这个使徒们都过世了以后来接替的教会的领袖，我们一般呢叫他教父，他们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你比如伊格拉修是安提阿的第三任主教，他在主后大概98年到117年期间，因为基督教信仰被当地的政府定了死罪，他被关押往罗马竞技场要被猛兽吃掉的时候，他的途中他写信给原途的各个教会，坚守他们啊，鼓励他们坚守信仰。他在信中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知道我写给你们的信是怎样，我被定了罪，你们有了怜悯，我在灾难中你们得了安全，你们是那些献给神之人的途径， 你们与保罗一同参与了奥秘的事业，他就是指保罗哈，他已经成圣，获得了美名，真是有福了。我愿意按照他的脚踪走到神那里，他在每一封信里都奉耶稣的名说到你们。弟兄姊妹看见了吗？这个第三任主教在谈到保罗的时候，他要跟随保罗的脚踪，就看见他和保罗之间不是完全从职分上、从神学思想、从各个方面来说，他不是和保罗平等的。这保罗的书信当然和他写的信就具有不同的位置。再一个就是士美拿的主教波利亚，传说呢他是使徒约翰的这个学生或者是门徒，他是在86岁高龄的时候为主殉道，所以他在主后112年写信给圣徒的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和我的同辈都不能企及那有福有荣耀的保罗的智慧，当他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他在那时的人面前精确而谨慎地教导了真理，当他去到别处的时候又写信给你们，你们也读他的信，就能照着赐给你们的信心建立你们自己。你看见波利家对保罗的那种尊重啊，所以从这一幕就看到，虽然从这些教父的信中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临死不屈啊，这个坚守信仰，同时也看到他们的书信远远不具有使徒的书信那个独一无二的权威。所以有一个学者叫汤姆斯，他就这样写了，他说从主后50年到100年的新约圣经的作品与主后100年到150年后时代的作品之间有一道无底的鸿沟。那说是什么呢？新约经典写信写作的时候，大概就从主后50年开始直到100年左右，就是流放在拔摩岛的老约翰写下的启示录，整个新约圣经就完成了。他就是说从主后50年到100年，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个正典的作品和从100年开始到150年之间这些教父的作品，这个之间有一道非常严峻而且深邃而且无底的鸿沟，就相差很大。也就是新教父们后史书代们一直还在写，但是到了主后100年新约正典完成以后就结束，圣经的正典就结束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的正典不是开放性的正典的意思。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